今天我们要继续马太福音26章，讲到耶稣受到犹太公会的审判。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6章57到68节，然后是27章1节，由我来念。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虽然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怎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着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到了早上，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以上是神无误无谬，神所默示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我们知道这是一段你在地上受苦的信息，也是你在地上得胜的信息，也是你在地上彰显出地上宗教政权邪恶的信息。求你打开你的话语，使我们在你上十字架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到你的十字架，我们真实的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最近在一起思想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前受犹太公会审判的情形。那我们到目前，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受审判的过程中，他主权的揭露了、彰显了犹太教虚假宗教和邪恶政权的本质。虽然耶稣是在受逼迫、受苦难，但他同时也揭露了逼迫杀害他的那些权势的本质，所以他可以教导每个世代的基督徒。耶稣时代的犹太教曲解律法，错误应用律法，耶稣时代的犹太教，就是那个时候的教会， 他们曲解了神的话，曲解了律法，他们错误地应用了神的话，神的律法，他们玷污了圣殿的敬拜。犹太公会治理的这个体系堕落，被腐化，犹太教的敬拜受到当时的商业文化的玷污，所以这些犹太教这些势力而成为抵挡基督的势力，我们可以称它为敌基督，其背后是撒旦所兴起的攻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教会治理体系、教会敬拜模式、教会对圣经的解释和应用，是撒旦破坏神计划的核心地方，是攻击基督和基督教会的三个最主要的场所领域。我们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的教会历史中，你会看到来自这三方面的对教会的攻击。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基督教的教会在第四世纪的时候，罗马帝皇君士坦丁支持之下，基督教会从地下咸鱼翻身，成为一个庞然巨大的宗教组织体系。而从此之后，他跟整个欧洲各地的政权纠结不清，后来渐渐形成罗马天主教。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当然教会也建立了许多的重要的神学系统，包括基督的神人二性、三位一体的正统的教义和其他许多的神学教义。但是同时你看到教会也开始堕落，和犹太教一样，教会治理体系被腐化，教会对福音真理曲解了，教会在敬拜上被玷污了，这是我们很清楚的历史。因此神就兴起了16世纪开始的马丁路德，我们都知道加尔文开始，一直到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 Reformation。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就是在这三方面的复兴，是神的作为，符合圣经的长老治理体系，福音真理教义的重新的建立，合于圣经真理的敬拜。因为这些清教徒们，这些改教家们，在英国改教运动时期的西敏斯特会议中所制定的西敏斯特信仰宣言，就包括了这三方面的改革。这三方面的改革复兴，在今天我们所处的教会中，我们的环境中，你看到它不但没有发生，而且还受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攻击。所有的这些离开罗马天主的教会，只承袭了宗教改革运动中很小一部分的影响，但是在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之下，今天的这些教会，你看到跟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相比，简直是面目全非，惨不忍睹。除非你不读教会历史，你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记得去年我们去耶路撒冷旅游，那在圣殿的哭墙旁边，我遇到一位犹太教人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拉比，他知道我是基督教的牧师，他就向我指出，今天的基督教是一个拜偶像的宗教，是神所不喜悦的。他印制了许多的单章，列出来，中间还有很多的经文。 他的说法的确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这是今天的犹太教对基督教的看法。当然今天的犹太教和耶稣时代的犹太教在许多地方是不同的，但是今天的犹太教居然看见基督教是拜偶像的，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要问，我们是否需要检讨作为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中，他所彰显揭露出来的就是那个虚假宗教和邪恶政权的本质，就是在教导我们，使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今天的教会仍然处于相同的权势的攻击下。你知道今天基督他仍然在各个的教会中行走，呼召、安慰、鼓励、应许他的得胜者。启示录二章到三章，基督的十字架仍然发出果效。所以我们可以在思想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征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要教导我们的。而这个中心思想从上个礼拜延续到今天，同样的，基督的十字架彰显和揭露了虚假宗教和邪恶政权的本质。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背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宇宙级的属灵的征战，是撒旦的国度和神的国度的征战。当时那个征战的场地不在今天的耶路撒冷的物质的场所，在主耶稣的内心，也是在门徒的内心。而撒旦的计划就是要破坏神的计划，他的诡计是要破坏神的计划。他先用身体的死亡试探耶稣，叫耶稣不要上十字架，用主耶稣跟父分离的属灵死亡来试探耶稣，企图要他放弃被钉十字架。这是撒旦在科西玛利亚园中对耶稣的攻击，他仍然企图要向基督，要基督不要上十字架。在他三回合失败之后，撒旦非常清楚耶稣钉十字架是神的计划，所以他用死亡、疼痛、羞辱，他企图要耶稣用他自己的神性的力量和地上的属血气的人征战。一直到最后，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他仍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非常清楚，他在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他不是跟人在征战。所以我们要来看这场属灵征战的过程。在今天的我们只能讲几节的圣经，因为这个经文太丰富了。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思想一下，为什么耶稣在这个地方他不回答，他的沉默是什么？我们知道，在他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中，耶稣的沉默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要来看62和63节。我们知道耶稣受审的背景，他要受到犹太教公会的审判，他们要在天亮之前一定要定耶稣的死罪。但是他们在罗马政权的统治下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所以耶稣在被他们定死刑之后还要送到罗马政府受审判处死刑。 上个周主日，我们看到耶稣在该亚法面前开始受审判。他们找了很多人做假见证，总是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来了，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又建造起来，这是一个假见证。他们扭曲了耶稣在圣殿的时候所说的话。那我们都很清楚，耶稣是说的你们这拆毁的殿我三日之内要建立起来，这是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五节说的。耶稣的意思是说犹太人拆毁了圣殿，而不是说我能拆毁神的殿。所以我们要来继续思想这句话。我们来看六十二到后面，我们要来解开这个话。现在我们看六十二节，大祭司就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不是？这是耶稣对于关于他要拆毁和重建圣殿的指控的回应。他不回答，所以大祭司他是希望耶稣回答，在耶稣的回答中他可以抓住把柄。但是耶稣没有回答，耶稣的沉默使得大祭司他无法进攻，同时他也感到恼火。耶稣不回答指控，在大祭司看来这是对他权柄的一种藐视和挑战。因为耶稣是在默认他自己有权柄和有能力拆毁圣殿，因为他的指控是我能拆毁神的殿。我们知道拆毁圣殿的指控在其他的地方都失败了以后才被提出来的，他是幕后才有两个人出来做的见证，这是一个安排好的戏码，一波一波不实的假见证，最后才抬出来拆毁圣殿的假见证。我们知道拆毁圣殿在犹太教的律法中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事情，对犹太教而言这是叛国罪，会受死刑的罪，但是在罗马政权来说他们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对于罗马政权来说，你嘴巴上说自己要拆毁圣殿不会构成死罪的，并且犹太教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所以该亚法他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要企图从耶稣的回答中找出可以定他死罪的证据。耶稣没有回答，所以他就站起来了，他亲自发动了攻击，你怎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他试图用自己的权柄去挑战耶稣，耶稣仍然没有回答。耶稣为什么不回答呢？那我们刚刚讲过，第一，耶稣的沉默是在认可他有权柄，他也有能力拆毁耶路撒冷的圣殿，即使他们的证词是错的。但是主耶稣在橄榄山宝训的时候他已经预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要被拆毁，而且他告诉他的门徒们，当他们看到圣殿被拆毁的时候， 就是他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在天上掌权的征兆。主耶稣默认他有权柄和能力拆毁地上的耶路撒冷圣殿。那我们来看一看拆毁圣殿的意思。虽然指控耶稣所讲的不符合约翰福音所记录的话，约翰福音是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建起来。当然这边的背景是耶稣在洁净圣殿时候所说的，他拿着绳子做了一个鞭子，把牛羊赶出去，把倒出兑换银钱的人的银钱都推翻，他们的桌子要卖鸽子的人都出去。但是圣殿没有被拆毁啊，以色列人没有拆毁圣殿啊。为什么他说犹太教拆毁了圣殿呢？因为犹太教把神百姓敬拜献祭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和世界文化结合的场所。换而言之，他们不仅曲解律法，他们也使敬拜被玷污了。犹太教玷污了神的百姓在神的话中的敬拜，犹太教玷污了神的百姓透过献祭的那种悔改的敬拜被玷污了，就好像我们今天要传讲的福音被玷污了。这是犹太教拆毁的圣殿，这是拆毁圣殿的真正的意义。神的百姓不能够在神的话中经历神的同在，神的百姓不能够在敬拜献祭的时候悔改经历神的同在。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主耶稣说话的时候，属物质的属地的这个耶路撒冷圣殿没有被拆毁，犹太教所拆毁的是透过神的话和敬拜的那种神的同在。简单的说，犹太人毁坏了、玷污了神传递救恩的方法和媒介。这是耶稣说的你们拆毁圣殿的意思。我们来看什么是圣殿的重建。耶稣所看到的，你从他的这个话中你可以看到，他看到的一直是一个天上的属灵的圣殿。耶稣看到的是神百姓透过神的话，透过敬拜经历神的同在。当时的犹太人不明白，在大祭司院外面看到主耶稣受审过程的使徒彼得，他也不明白。事实上今天许多的教会对耶路撒冷圣殿也有许多错误的理解，以为神最后要重建地上耶路撒冷的圣殿，甚至要恢复献祭。那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之后，使徒彼得他明白了耶稣的话。对不起，他在彼得前书特别说明了圣殿建造的真理。基督是圣殿的建造者，他是圣殿的头块石头，他是房角石。彼得是这样说的，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祭。这个灵宫，属灵的房屋，属灵的居所，是神居住的所在。你们看到彼得在这边他没有用圣殿，他用灵宫，他要区分跟当时的看他信，他要把这个圣殿把它区分出来，所以他用了灵宫这个字。而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就更清楚了说明基督在天上 建造圣殿的工作。第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做自己做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其实这个天上属灵的圣殿的建造在旧约时期就开始了，因为他这边讲到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一同被建造。在新约的时期，耶稣复活的身体就是那颗房角石，使徒先知和是根基，然后保罗他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非常震撼。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他就开始第三章祷告，他说这是基督的奥秘。祷告完了以后，他再继续讲，讲什么？讲教会。所以地上的教会的建造，直接的现在就是建造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的神圣的工作关系到天上耶路撒冷的建造。我们要来看看拆毁圣殿的意思。地上耶路撒冷拆毁具有两个意义。第一，这是对犹太教邪恶宗教和政权的一种审判，因为犹太教当时仍然处在摩西律法之下，所以他们需要受到摩西律法公义的惩处。第二，神的救赎计划进入完成时期，必经的道路，神的计划进到了一个圣灵的时期，它不再属于一个国家的那个地上的国度，那个圣殿需要被拆毁掉。所以主耶稣把他的计划带到一个属天的阶段，他的范围从以色列国扩展到地上的万族万民，迈向新天新地的新城耶路撒冷。这些人，这些集合体，这些圣约的集合体，就是新城耶路撒冷。在启示录的时候，没有圣殿，到最后说你看到那城中没有殿，所以你重建圣殿一点意义都没有，特别是地上的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地上的耶路撒冷圣殿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救赎时代中的一个具有启示功用的，神不住在那个圣殿中，神是神说他我不住在人所造的殿，他为了要教导我们，他特别在那个地方显现启示，来告诉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是圣殿，教会就是圣殿，他要在我们中间说话启示，那个作用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耶稣的沉默是在认可他有权柄和能力拆毁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不仅有权柄和能力，而且拆毁地上的圣殿正是他复活升天以后要做的事情，所以他沉默不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耶稣的沉默是为了要应验旧约先知书所应许的，他是那一位受苦的仆人。耶稣的沉默是为了要应验他是那一位旧约先知所应许的受苦的仆人。这个沉默这个意思是一种持续的沉默。诗篇三十八篇十四节说，那索我命的设下网罗，那想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 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诗篇第39篇，因我遭遇的出于你，我就默默不语。所以这些大卫的诗篇，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应验。大卫中保君王他所做的诗篇里面，我们看到了耶稣，看到了那位真正的中保君王，看到了那位弥赛亚。最重要的是以赛亚53章第7节，53章是把耶稣弥赛亚描述为一个受苦的仆人。第7节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这是耶稣沉默的第二个原因，为了要应验旧约先知所应许的受苦的仆人。也就是说，这是神在旧约就预先透过的他的先知们告诉了他的百姓，基督是受苦的仆人，是神早就安排好的计划。该亚法知道耶稣的沉默不是有罪的沉默，不是畏罪的沉默，耶稣的沉默是庄严的沉默，是威严的沉默，是正直的沉默，是坚定的沉默。他虽然是没有声音的沉默，但是却是撼动人心的，使人麻痹的沉默。你可以想一想，70多个人围着耶稣，耶稣被捆绑在中间，你没有听到耶稣的声音，你只听到虚假的证词的声音，你只听到犹太公会中那些70个人交头接耳商议争闹计划要如何定耶稣死罪的声音，你听到的是这些充满罪恶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人的仇恨，内心的邪恶在这些声音中被揭露出来。他们渴望耶稣用话可以刺破这种沉默，他们希望耶稣在被羞辱愤怒下为自己辩护，这样他们就可以抓住他的把柄攻击耶稣，成为法庭上的证据。耶稣没有开口，他的舌头完全顺服神的话。这些人对他的侮辱，对他里面没有产生任何作用，他清楚知道他是要应验以赛亚书的时候，这就是那个时候。耶稣的沉默是一种完美圣洁的沉默，耶稣的沉默是一种圣洁的指责。在这一回合上，耶稣他又胜了撒旦。该亚法看到这种情况，他就发动了第二波的攻击，他亲自站起来，这是一种激动愤怒的肢体语言，他放弃了拆毁圣殿的指控，他直接攻击耶稣对自己身份的宣称，他要耶稣先起誓再做回应。63节，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他们要攻击耶稣的致命弱点，但是你知道耶稣他自己公开的教导和行为中，他老早就也许已经给大祭司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所以他才现在这样子问耶稣要定罪的。大祭司要坚持要耶稣把这两个头衔放在一起， 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和神的儿子两个头衔放在一起。那我们知道主耶稣骑驴进门的时候，就表示他是撒加利亚书中所说的、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君王。而祭司长，你知道在圣殿里面，祭司长和文士在圣殿听到孩童唱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们去质问耶稣为什么没有禁止这些小孩。耶稣虽然没有直接的说，但是他引用诗篇第八篇做回应，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因此他们很清楚，耶稣是暗示他自己是弥赛亚。那至于神的儿子，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就用子和父来说明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在橄榄山宝训中说，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个是犹大听到的，他可能告诉了大祭司，但是直接对大祭司说比喻的时候，耶稣用葡萄园的比喻暗示他是葡萄园主的儿子，葡萄园主是神。当耶稣在圣殿教训人的时候，法利赛人用许多律法上的问题对耶稣提出攻击，攻击不成的时候，耶稣反击他们。耶稣说，论到基督，你们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那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所以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说话和他的行动之中一直暗示他自己是弥赛亚，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耶路撒冷的普通的人相信也开始对这一位从加利利来的这一位传道人或先知，他们可能会有许多的意见。当然最可能的也就是犹大，卖主的犹大向祭司长提供了第一手的内幕消息。因为主耶稣的确在有一个地方他确认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就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主耶稣欣然的接受。所以该亚法要用耶稣的身份和称号作为定耶稣死罪的证据，他不是在和耶稣讨论神学问题。其实单单的葡萄园的比喻就足够证明耶稣认为自己是弥赛亚和神的儿子，因此他要耶稣先起誓。如果你不知道后面的发展，这个时候你也许会认为耶稣会继续保持沉默，但是耶稣打破了他的沉默。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使命的核心。现在是犹太教最高法院要公开他的主张的时候了，这是我们下礼拜要继续思想的经文，耶稣对自己身份的确认。让我们做一个结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耶稣沉默彰显了两件事情，他揭露了人性在撒旦权势下邪恶的本质，成为基督敌基督的权势。第二，耶稣的沉默是在认可他有权柄和能力拆毁耶路撒冷圣殿， 另外一点，耶稣的沉默是为了要应验旧约先知书所应许的受苦的仆人。耶稣正在工作，他要借着他的死，他要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他要成为天上圣殿的那位头块的房角石，他要借着他的死和复活完成神的救赎计划。教会今天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我们正在被耶稣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我们今天现在就处在基督的同在中，你看到了吗？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思想你的沉默，我们知道使我们今天知道认识你能够更清楚。你的沉默不是软弱的，不是一种从本性的最终所发出来的懦弱或者是冷暴力，你的沉默是一种权柄，你的沉默乃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你的沉默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主，你要带领我们，你要建造我们。求主的继续的帮助我们，继续的在你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之中看到你属天的荣美。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